从《妙法莲华经》开始开经，一直到现在，你有没有发觉最重要的东西已经讲了？你有没有发觉最重要的东西就在讲什么？讲实如，讲开示悟入，讲方便。但是方便要有方便会，方便如果没有会的话，就变成旁门左道，不能自拔，是不是？所以这就是重要的地方。现在已经开始都在讲这个受记的这个部分来了。那么讲到受记啊，品是第六，那么化成品第七，也就是第七品是化成品。受记完了以后，那么佛呢，他讲了，他又开始另外一个东西。他怎么说？他说过去在无量劫、无量无边啊，不可思议而登其劫以前，那既然是不可思议，是无量无边的而登其劫，那而登其也是无量无边，那就是没有办法算的。那什么叫没有办法算？太多了也不是太多，其实意思就是它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。我已经给各位几次都谈这问题的，时间的问题只有在现象界里头生住意灭才有这时间的问题。我们一个月是因为我们用月亮绕啊，我们这样子的一周，我们是地球去绕太阳一周为一年，我们月亮绕我们的这个地球一周，我们说称它叫做一个月。我们是用这个升起与消灭来定那个时间的。我们用什么来定一辈子？我们定我们生到死来定一辈子。我们可以用物质的衰半衰期的时间来定一个时间的长度。我们都是看的东西有生灭才有时间，那么我们有移动，有物的移动，我们才有距离。也就是说，有现象界的东西才有时间、数量、距离的问题。所以无量劫以前根本不是时间的问题。你把这时间的问题一放下的时候呢，你就马上接触到大通智胜佛。现在无量劫前儿时有佛号大通智胜如来。你看什么叫大通智胜如来呢？他这么久以前，那有多久呢？哎呀，他举了一个，他怎么说呢？这佛陀是很会做这样比喻的，比喻让你的脑子到最后把树木都全部要丢光才行。他怎么说？他是甚久远，这时间很长，三千大千世界的地种，把我们能够看得到的三千大千世界，什么叫三千大千世界？我也搞不清楚的地种。我们的实如，每一个实如里头又包含其他的九个，然后再乘上十法界就变成一千，来用过去、现在、未来翻个时间，就变成三千大千世界。所能产生的所有的物种叫地种，能看得到的一切现象，这些东西所有的有情无情，通通把它们拿来当墨磨，磨成墨，磨成墨以后呢，然后每过千国下一点，经过一千个国，然后下一点啊，然后把这个点连所过的这些地方通通再把这些东西点完了以后，再把这些东西通通拿来，再把它磨成墨，磨成粉，然后每一个灰其那么样有多少灰尘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比那个灰尘还要大的树木柱的结束以前，那就是大通智胜佛、大通智胜如来的那个时代。你这讲了半天到底有多远啊？哇，但是这样讲是要破你什么？破你没有办法用数字，不要用量化去看这问题就是了，是不是？他在破你这个量，但是以量，但是他还是说了一个量，他怕跟你讲说没有量啊，没有量，又怕你误会以为现在就是， 他跟你讲说很久远，很久远到你没有办法说，但是他要告诉你，也并不是你数字能量的，他最后把你的数目全部给毁掉，那你宕机，啊，只剩下什么？剩下就是我知道，我跟他的区隔很远，但是你只要跟他呢是可以接近的，也是当下的，那这就是大聪至圣如来了。过去啊，我们在典籍里头，在禅宗里头呢，有弟子这样子问，问说，有禅僧问一位这个禅宗的大师说，什么叫做大通至圣佛？你知道他一定是读了《妙法莲华经》才会回来问这个问题，所以你读《景德传灯录》。你看了一段，弟子问：“何谓大通至圣佛？”师父怎么回答呢？旷劫以来，从未庸摄，哪里不是大通至圣？你看，这师父答的好不好？旷劫以来，从未庸摄，是不是？从来也没有庸摄，哪里不是？有哪一个地方不是大通至圣佛呢？当你的心打开开示悟入了以后，时时刻刻都是这个大通至圣如来啊。那么大通至圣佛呢，在那个很久远以前啊，那个时候呢，他那个时候他的佛寿就540万亿诺由他哦，我也不会讲的说佛会算出540万亿那由他，那么那由他劫啊，有这么多劫，以前佛寿这么劫，也就是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大通至圣佛。他成佛的时候啊，诸佛法不现前。哎，佛在说这段故事，你要弄清楚啊。他每一次标举一个佛，一尊佛出来的时候，并不是一尊佛统这世界啊，他是在给你估举大通至圣佛，而标举这个大通至圣佛举出来以后，他就告诉你，这个大通至圣佛他的佛寿很长很长，540亿诺由他劫这么长。可是佛呢，在他成正等劫的时候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佛法不现前，你懂吗？根本没有佛法。他成正等正觉的时候根本没有佛法，佛法不现前，没有佛法。需要不需要佛法？你说要成佛需要不需要佛法？佛法是法，用过了法以后，你难道还要把那个主法扛在你的肩膀上来走吗？所以你知道佛现在在说这故事的意思，起头就在这个地方，你要弄清楚啊。也就是说，你不是要最后要去砍着那个法，是错的。也就是大通至圣佛啊，他成佛的时候佛法并不现前，也就是那个时候的根器啊，根本不需要佛法，只要一照应，其他的众生也都可以通通得度的，就是这意思的。那么可是后来忉利天，你知道我们以前给各位讲过华严经的时候，我们讲忉利天，忉利天是在妙高山的山顶。忉利天妙高山是长得什么样子呢？是倒过来倒立的，是不是？我们的山是这样子的，是不是？但它这个妙高山是倒立的，尖山顶是宽的，山底呢却是尖的，所以你要上那个山顶容易不容易？不容易。他的意思是，你如果以为你做很多好事可以上那个山顶，这是你的逻辑。你如果你认为你捐很多钱可以上那个山顶，那是你的逻辑。你认为你有很多钱可以上那个山顶，那是你的逻辑。他要打破你这个逻辑才能上那个山顶。也就是说，上那个山顶都不见得 财富很多的人上那个山顶，不见得做很多好事的人上那个山顶。要真正上那个山顶的人是什么？是你的，你能放下，你的心能开才行。当然，你心能开的时候，你做了很多的功德，你心能开，那才是真功德。那你上了山顶，你这个山顶，你到的，你自己这个心量是宽广的。要上这个山顶，不是用我们一般累积的观点、囤积的观点能上那个山顶的。这就是在经典里的我们能看得到的。那这边也是一样，忉利天的天众们呢，就为大通住胜如来，也是一样，在他的菩提下给他做一个狮子座，要他说法了。有没有发现，这个故事本身就在比喻，就在隐喻的一件事情。要说法这件事情，都是什么？都是你们惹出来的。你懂这道理吗？本来无一法可说。要说法这件事情都是人们自己惹出来的，你懂吗？天众惹出来的。可是要不要说法呢？要。为什么？因为不说法大家不懂了，惹出来的原因正是因为已经惹的苦恼太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大家想要处理这个苦恼，所以才开始需要。所以佛法是人的需要才有的，所以连佛法都是权宜，所以佛法如法的道理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佛常作此比喻，就是这道理。所以你不能够把佛法当作你的目标啊、哦！你如果把你的佛法当作你的目标的时候，那你的妙法莲华经就离你很远了，你的妙法莲华就不见了。你是在弄佛法，你不是在弄真正在启开你的智慧了。你看，所以现在呢，一样的高义有寻啊、哦。那么佛坐在那个时候，哇！天梵天众与这个天华从天上哈、哦、为他天法，所以香风时来啊，供养诸佛来干什么？因为连天众都觉得他们有苦恼，天众都觉得有苦恼，所以要来找他了，就是这道理。所以天众都要，你想想看，我们要不要？我们更要了。所以话又说了，我们需要佛法的原因是希望能够超脱。希望能够出离，希望能够得度的道理就是在这里。但超脱、得度、出离的意思是要我们回过头来，这生命的究竟在这个地方，这个源头，每一个生命，这朵花都自然的开启。开启什么？开启成为你自己就是一个佛的世界，你自己也成就了这个宽广无边的，跟这个整个大的无量无边法界是完全相融。讲到这里的时候，我们不要弄错了，以为那我就是唯我独尊啦、啊、不，你只是那个第四天那个网上的很多个珠，其中一个珠，你可以把整个世界通通引到这个珠里头了，但是你毕竟是这个珠，可是这个珠呢也会射受到每一个那个环节的每一个珠里头跟它相应，因为第四天啊，就是四地天的这个天地哈、啊，这个皇宫里头有一个网，这网像渔网一样，每一个节的地方都有一个珠，这个珠呢都光光相辉映的，它指的是指这整个的一个有情众生是这样光光相应的，你千万不要以为自己是上帝就可以变成自大了，不是这样子的。现在我们看到，现在多来供养佛了，所以大通啊，至胜佛过了十小节，诸佛之法乃现前，是经过了大通至胜佛，经过了十个小节以后，他的佛寿很长，是经了十个小节以后才开始有的。这个时候呢，由于大通智胜佛他还没有出家之前，他有十二个孩子，也有十二个王子，我们都称法王子的，这十二个王子也就在这个时候看他如此的殊胜，就跟着他一起出家了。大通智胜佛有没有说佛呢？有，就他的说法是佛法不现前， 可是这十二位十六位王子呢，出家了以后，个个呢都先讲《妙法莲华经》，他们分布到十方去讲《妙法莲华经》。他到哪十方去讲《妙法莲华经》呢？他是从东方说起的，东方有两位，东南方有两位，南方有两位啊，西南方有两位，西方有两位，西北方有两位，北方有两位，东北方有两位。然后东北方其中一个第十六王子，他来到了我们这个娑婆世界，要在这个地方成佛，他就是世尊，就是释迦牟尼佛。这个整个的这个来龙去脉，在这个地方交代了释迦牟尼佛的本事。我们如果念这个阿弥陀佛，我们讲这个大弥陀经，也就是观无量寿佛经，这部经其实就是阿弥陀佛的他的本事啊。我们在中国的历史上，我们司马迁把这样子的东西呢，我们称为叫本纪，比如像项羽给他记一个传记，本纪，对不对？是这样子的。那么讲到这里呢，佛呢却说了一个延伸性的一个问题出来。他说啊，大通智胜佛到最后啊，他这个特别讲到了一个所谓方便的问题，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透过这个方便的法门而得度的。所以大通智胜佛呢，他得到了这个正等觉，而他自己当时一开始的时候佛法不现前，是到了十小劫以后佛法现前了。佛法现前了以后，有这十六王子，十六王子宣讲这佛法，度了无量众生。而释迦牟尼佛现在在娑婆世界，到现在他虽然已经圆寂了，但是他还在说法。他透过什么说法呢？透过你我现在之间的互动继续在说法，透过这经典不断的传译还在说法。那么就在这里呢，佛呢就开始先讲了一个所谓化成的问题。什么叫化成呢？那么在这个化成品里头的重点，除了交代这一件本纪的部分之外，就是讲究化成。佛说这种事情，也就是佛法本身也是一个化成啊，佛法本身也是一个化成，小圣世界看脱人生也是一个化成。那他就做了一个比喻，他说比如啊，那么我们带着一群人要走过一段非常崎岖艰辛的道路，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。可是这个智者带着这一批人，在从一个地方走到另外一个地方的这个过程当中，那么大家都觉得很疲倦了，走不动了，大家都要放弃了。就在这个时候，这个智者告诉他，这个智者呢，他有神通力，他就在三百由行外化作一个大的一个城在那个地方。然后呢他告诉一起同行的这些伙伴说，各位你看，城就在我们距离这里不远的地方，我们赶快行动吧，只要进到那个城，我们就可以在那安立，那就是我们要到的地方。所以现在大家呢很高兴的就进入那个城了啊，终于到了那个城。可是到了那个城，等到大家休息完毕了以后，这佛呢，这一位智者呢，又告诉他们了，这里只是我化变化的化城，是一个 权宜的中间站而已，你们去刚刚那些只是休给你休息而已，现在真正要做的是什么？是现在距离我们不远的前面那个才是各位你看得到的，那就是大圣，那就是大圣。那么好，成就生命的道理一定是自己能够先解脱自己的种种的烦恼，解脱自己的自私，所以解脱自己种种的无明，这是你的初步。所以在小圣佛的这个世界里头，他一定是教你，你不要被贪嗔痴慢疑的东西把你给绑死了，你千万不要执着在你的现象世界里头，你能够从这个地方解脱开来，你同不止如此，你要开始要慢慢的要去从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一旦自己修行的差不多了，接下去要培养的是什么？菩萨行。那你要不是培养的是你的慈悲心，培养的是你的智慧，培养的是你在复杂的环境里头真正的禅定。在小圣世界里头，我只要跑到山上去，我不要看到这些东西就好了。所以当心哦，我们有时候我们看到有这样子的朋友同修告诉我说，郑老师，我真想放弃我的孩子。对，你想放弃你的孩子，佛不是要我们放下？我现在想放下。我说你放下看看吧，你是应该放下。你要放下的是什么？没有执着。你要放下的是没有对他没有虚妄的念头。你要真正要放下的是，你不要为这种事情让你烦恼不已。可是你真正要看清楚的是什么？如是性，如是相，如是体，如是力，如是因缘，如是报，就是这件事情你才看清楚它，而不是你不要它，就是你真的进入到更深的一层里头去了。各位，你想想看，在你的一生当中，你是不是真的要把你身边的所有的事情，家庭的事情，工作上的问题，你是可以不要这个家庭也不要工作，你可以也可以不要你这个躯体，可以吗？你能如此的做吗？你不可以。但是你有了这个躯体，有了这个家庭，有了这个工作，你难道你不学得又能够看开一点？这样子你如果不学看开一点，你能够过得好吗？那么你如果想把工作做得好，你想家庭生活生活得好，那你就必须要不会被这些东西绑得很紧，然后你又能够真正的去承担这件事情，是包括了所有的食辱，也包括了我们所说的开示悟入这道理。这么说来，你觉得看起来佛法好像很多，对不对？但现在的佛法并不是那么多，只是我们该去修行。我们如果不肯去修行的时候，我们根本见不到它，我们也没有办法真正打开它。所有的比喻的东西，言辞的东西，这些佛法是很珍贵的，没有错，但是这些东西最后必须要化导见性才可以，你没有化导就没有办法。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都是烦恼，我们每一天所面对的都是种种的挫折，那些东西是什么？那些东西回过头来，我们却能够真正用实如来看它，从开示悟入来看它，而不是我想逃避，这不是逃避的。所以现在你来看看吧，一个人碰到了很大的困境的时候，他想自杀这件事情，你说他可以吗？你说人年老了以后，老到了走不动的时候，所以老人自杀的自杀率是在自杀的人口里头是很高的，但是老了以后就必须要看如是性、如是相、如是体、如是力，你还是要这样子看的，你还是要真正能够看得开来，就是这么宽阔的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你现在如果不训练的话，我可以保证你到老的时候， 你现在有烦恼，你到老的时候你的烦恼一样很重，只是换一种不同的烦恼，如此而已。但是你能切割烦恼书的功力，你现在能训练出来，所以现在正在给你找麻烦的人正是你的菩萨。所以正言法师常常跟他的弟子这么说，你们要感谢他给你很多的不方便，你要感谢他。我不晓得是不是都听懂了，我在这里我这样讲你应该都听得懂的。你现在就应该这个时候趁着你年轻的时候你就要训练。过去你看谭虚大师也好，太虚大师也好，虚云老和尚也好，他经常都会讲这件事情，趁着你年轻体壮说你现在不努力，你以后靠什么？你看广清老和尚对弟子如何勉励，你现在不努力将来怎么办？不是什么你自然就知道的。我现在这一讲你很清楚，所以你顺带回过头来，你得到顺利的你应该很高兴，你得到不顺利的你很痛苦的时候，你当然不应该叫高兴，但你应该说我要感恩，我肯去接受这一层的磨练，是如此。在这佛法整个的法海里头，你能在这法海里头悠游一下，你能在法海里头得到这一份给你的这一份启发，没有别的，佛法还是佛法，法海还是法海，你只是在那个地方，它是一个清净海，你只是在那边舀一点水，让自己净化净化，洗洗歇一歇的，你就看出这道理。最后绝对不是要你啊穷一生之力，你想去拥抱法海，你是个大傻瓜。他就是让你洗过浴以后，请来换个衣服，那个衣服正是你的法袍，是看不见的法袍。这就是你真正能开阔了的原因呢、啊。所以化成品这样一个道理，就是方便的道理，也是方便的道理。那什么是方便？没有一件事情不是在方便里头，佛法就是方便。所以有佛学的研究佛学的学者，他就讲大圣是太讲究方便了，所以到最后修行不利，这句话我可以听得下去。但是如果说用这样来批评大圣叫做不踏实的话，这是不对的，这是谤经谤法的。只有方便，只有以智慧方便门化导自己，化导一切众生，它才是究竟法门。那么我们有了方便，不可以说啊我现在读了妙法莲华经了，它真是妙法，我现在以后很方便，我爱骂人就骂人，是不是？我也不必修了，反正有方便法门，那你就离道甚远。你是要根据你自己现有的这些东西来，这些东西是方便，所以各位，你现在你的身体就是你的方便，你所遭遇到的苦难就是你的方便，你现在所碰到的种种的难题就是你的方便，就是这些。所以佛法是应对这些方便而来的启迪的，当你透过这方便而开启的时候，那还有什么呢？你已经从方便里头过来了，那你还要什么呢？无一法可得，叫无一法可得。如果这么讲，你应该了解无一法所得可得吧。好，好多人都点头了，可是有一个人突然间问你，你学佛学这么久，你能不能告诉我无一法可得？你聪明一点的话就跟他讲，不可说，不可说。说真的，要不是透过这经典，透过这中间一步一步这样讲上来，我能讲这句话让你懂吗？没有办法的，绝对没有办法的。所以一句话就想要涵盖乾坤，没这种事情。一句话就想得到成佛之道，也没有的这事情。所以难怪你看那个佛经里头有一个人来问什么叫无一法可得， 这一位禅师会回过头来给他一巴掌打下去，你该知道为什么给他一巴掌吧？你该知道他为什么这个时候会给他恶的一声吧？你可以知道这个时候为什么他会给他一个拐杖给他敲一棒吧？原因就在这，问题不是这样能说的，因为你从头一直都没有，是没有办法这样说的。那现在你们竟然就可以听到不可以说的东西，我也是一样啊，也是听到不可以说的东西，不是不可以说，说了你也听不懂的，但今天我们竟然得到了。好了，那你要知道，在化成品里头跟我们的受记品之前，也就是在圣洁品里头，弟子们怎么说？我今天没有求，没有想要求什么，而我现在竟然听到了这个稀有之法，你知道吧？你今天也正是如此，所以经典里头的东西都在这里应验。你如果想到有一个动机，想说啊，我要来求一个我让我能够解脱之法，让我求一个究竟之法的时候，这个法来说的都是没有办法说的。那只有在这个经典经过这一段时间讲到这里，这种因缘，你的心就好像把你带到了这个海边，给你告诉你说，那你看，这就是大海，大海就是如此的宽阔，除此之外没有办法，所以没有办法以一句话而说，没办法。所以我们都应该很高兴的吧。好，今天我们讲了良品，是不是？这良品你回去请你啊，那个重诵一定要把它再练，经文自己要看，不要只有听了。你听了以后，你能够听得觉得很清楚啊，脉络你有了，回去读起来就很方便。这就是讲经，讲经一句一句讲，这部经又要讲两年了，是不是？我们这样就比较容易进入这所谓的宽广的啊，无量无边的法海。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，记得好久没有给各位提醒这事情了啊，念佛的时候心必须啊，完全的能够放下一尘不染。但你要一尘不染，你要有所求，就应该在开始的时候那个念头就可以求，求完了以后只要求一次就可以，然后你好好的念佛。我们有这么多共修的这个念佛的因缘跟力量，那么你可以得到加持。你想你的孩子，你想你的家人，你要求的你都可以在这个时候求，但是只有一念，然后要完全的放下来，不必求两次，只求那一念，而且那一念根本在你念头里头只有一念就过去了就可以了。然后好好的专注念佛，心细念的佛，让你的念也刚刚起的那一念的这个心跟那个跟阿弥陀佛的这个法界，你完全跟他相应，就只做这件事情。我们能做的也是这件事情，而这件事情却是无量无边的，你不妨你多试试看。好，我们念佛。